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0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军大举入侵乌克兰，中共却继续同俄罗斯结盟，引起西方各国疑虑。德国国会决议警告北京，外交专家认为这样意味对中国政策的转弯。近日英国外相卓惠斯警告中共，如果在国际世界当中不守规矩，七国集团将会联合起来在经济上惩罚中共。28号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执政三党和最大反对党基民基社联盟在国会联手通过决议，除了要求政府提供乌克兰重型武器，还强烈要求政府向中共国表达德国和欧盟的期待，放弃支持战争的态度，警告北京任何破坏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企图，甚至供应武器给俄国，将会导致经济和针对个人的制裁。柏林智库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执行长班纳分析说，文字清楚和尖锐的程度前所未见，明白和默克尔对中国的幻想划清界线，朝野主要政党都支持这一份提案，可见德国对习近平和普京结盟的不满。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中国专家巴尔金认为，基民党主席梅尔茨支持这一份提案，可见他有意抛开同党的默克尔留下的外交遗产，对中国的立场更加批判。从欧盟最近在高峰会对中国传递的讯息来看，北京应该很清楚支持俄国付出的代价有几高。无人机大厂大疆创新科技日前才宣布暂时退出俄国市场。27号英国外相卓惠斯发出警告说，如果中共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安全，就可能面临俄罗斯式的制裁。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分析，习近平曾经在博鳌论坛上发言说，世界各国必须同舟共济，企图将边个抌落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说明中共最怕的就是被其他国家抛弃，但事实上脱欧正在发生。卓惠斯认为，七国集团等全球大国应该形成经济北约，如果这些国家的经济被中俄等侵略，他们就会作出选择，因为他们知道不作为将会付出的代价。各国必须按规矩行事，包括中国。他呼吁建立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全球北约，并准备好应对全球威胁，必须确保好像台湾这样的民主国家有能力自卫。上海市政府29号表示，1238万上海居民几乎是中国金融中心人口的一半，现在都在低风险地区，这样意味着他们可以离开屋企。由于暴力封城引致民怨震天，官场怨声载道，这段期间一直伴随着习光权斗传闻，最直接被冲击的是上海一二把手李强和公正。美国之音报道，截至29号，最严格封控措施下的高风险封控区居住人数为527万人，比4月20号上次调整减少660万人。上海将14日未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地区指定为防范区，允许居民外出进行适当活动。上海市卫健委副主任赵丹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封控区和管控区的人数明显下降，另外593万中风险区的居民现在原则上获准离开公寓，但仍然被限制在小区里面。当日网传消息证实上海就快解封，说老大被动同意和病毒共存，并说将民宏方法是首选。李强和张医生刚刚从北京回上海，老大已经同意，公正做代罪羔羊。目前这个消息无法证实，但网传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市长公正要让位。李强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的大臂，是他的心腹，亦都是中共二十大入常热门人选，还被指有望接替李克强的总理职位。如果习近平真是挥泪斩李强，将会牵动整个中共政局。大纪元分析，近日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刘宁率先嗌出永远拥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袖，这样可能是说明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在党内遭遇挑战， 才需要捍卫，还可能是习近平当局有意宣示权力巩固。如今李强和公正的仕途是否真的受阻，将会是中共二十大权力斗争的一个风向标。此前资深传媒人方伟在 Twitter 表示，粮食并不缺，以上海的效率怎样可能再送不到居民楼，除非有意不想送，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夜可以扫荡社会任何对象的政府，似乎没有作为。我想问一句，上海是不是有人有意想大面积饿死人？这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官员的躺平。一些分析家已经将躺平背后的渊源联系到上海的前任官员，譬如出身上海的江泽民亲信、现任政治局常委韩正、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以及两人联手提拔的曾经在上海市卫生局任职的大秘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等人。29号孙力军被免去公安部副部长职务，而习近平在一个多月内接连将四个省的公安厅副厅长调离公安岗位，转往边缘机构，其中包括孙力军的前副手毛宝峰。3月18号湖北省公安厅原副厅长余平辉调任湖北省体育局副局长。3月19号山东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丁冠勇调任省应急厅正厅级副厅长。3月29号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范玉龙被免职，改任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内蒙古公安厅副厅长毛宝峰在4月被免职，改任内蒙古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副局长。时政评论员李燕明表示，这四人被调虎离山之后能否平安着陆还是未知数。习近平亲信黄晓红主导公安部专项小组正在严查孙力军渔业团伙，敏感时刻孙力军副手毛宝峰被调离公安系统，是否出事前兆值得进一步关注。近日中共两名红三代接连发声，暗示习近平的政敌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为首的上海帮官员正借由疫情反习。26号京东的 CEO 徐雷的几条朋友圈截图在网络流传，引发热议。他表示要对北京这个京东总部所在地的城市有信心，其中一条说，谁敢在帝都整蛾子，后果一定好惨。此前10日京东对外宣称将会为上海提供1600万件米面粮油保证供应，上海人欢呼雀跃，他们纷纷落单，但京东却迟迟不能发货，原因是由于封控导致京东在上海和江苏省昆山市的库房停摆，速递员人数大幅减少，而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上海。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京东被人闹借上海疫情营销。当日徐雷发信息在朋友圈说，有些事不是京东可以自己解决的，有历史不出，这种感觉很难受。随后网络上流传京东向用户发了一条短信，大意为上海康城社区拒收速递，京东只能够为用户操作拒收。这个信息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有相关截图流出，说上海风云诡谲，权力沉遭，妖怪辈出。徐雷从7号起接替刘强东担任京东 CEO， 他是中共元帅徐向前的孙，是典型红三代。此外，中共元帅叶剑英的孙女叶静子日前在微博发文说，今次没人故意捣乱是不可能的，广州深圳都没那么一塌糊涂，为什么上海能够搞成这样，损失比乌克兰更大。时评人周晓辉在大纪元发表评论文章表示，作为中共红三代的叶家人，肯定比普通人更了解中共的黑幕。叶静子所言，今次没人故意捣乱是不可能的，坐实了外界对于上海乱象是中共高层角力所造成的分析，损失比乌克兰更大，说明上海封控造成的经济损失一定是天文数字。有能力在上海故意捣乱的，自然是多年盘踞在上海的江泽民派系人马。即使江泽民已经是半死不活，但其两个仔江绵恒、江绵康，以及同他们结成利益共同体的上海诸多腐败官员，都有能力兴风作浪。周晓辉表示，习近平上台之后，江派势力为了自身利益，从未停止在多方面对习近平掣肘，甚至暗杀。 習近平想要通過清零政策削弱上海幫同江派有利益勾結的官員，不僅陽奉陰違，不買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同中共副總理孫春蘭的帳，還趁機製造事端，推行極端防疫措施，目的是激起民憤甚至民變。另一方面，對於上海官員的不作為、亂作為和江派的搗亂，北京最高層選擇絕不妥協，抱住強硬姿態堅決要實現所謂動態清零。而在雙方不斷的角力當中，無權無勢的上海人遭了殃，成為政治權鬥的犧牲品。29号 G20 峰会轮值主席国印尼总统佐科发表声明说，普京已经接受邀请，将会出席11月举行的 G20 峰会，泽连斯基亦都获邀，但尚未确认出席。此前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 G20 的一些成员敦促印尼不要邀请普京，但佐科在声明当中说，印尼希望团结 G20 成员国，不要让它出现分裂，和平和稳定是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关键。俄罗斯是 G20 成员国，乌克兰不是，但该集团的主席此前曾经邀请过嘉宾国参加峰会。佐科说，他向泽连斯基转达了印尼准备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不提供军事援助。印尼的宪法和外交政策原则禁止向外提供军事援助，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结束，通过谈判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乌克兰政府高级官员塔拉斯28号表示，泽连斯基是否参加峰会将会主要取决于战场上的局势。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礼拜四表示，拜登欢迎 G20 对泽连斯基的邀请，但仍然表示俄罗斯不应该参加 G20 峰会。此外，当日英国国防部表示，俄军正集中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但仍然面临着乌军的顽强抵抗。而乌克兰官员说，28号夜晚俄军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造成几人受伤，空袭发生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结束对基辅的访问之际，他在那里会见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说，至少有5枚火箭，这样说明俄罗斯领导阶层羞辱联合国和该组织一切的努力，呼吁国际需要相应的强而有力的反应。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推文说，借由这一种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俄国再度展现出他对乌克兰、欧洲和全世界抱持何等态度。古特雷斯得知有2枚火箭在他所在的区域爆炸，感到震惊。他在记者会上说，绝对需要结束这一场战争，绝对需要为这一场战争找到解决方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未能用尽力量来避免和结束这一场战争，这样让人极其失望、挫折而且愤怒。近期因为中共实施极端动态清零政策，再加上严控网络、打压大科技公司，不少评论指出中国经济严重下滑，临近崩溃。而中共又将目标瞄准大小私企，打算采取措施，被网民称为 2.0 版公司合营。据《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中共正在考虑推动中国最大科技企业向国家提供1%的股权，并让政府在企业决策当中发挥直接作用。政府已经在管理互联网内容公司方面采取了这一类措施，譬如字节跳动和微博，现在可能将措施扩大到其他技术平台营运商，譬如腾讯和美团。此外，网上传出一段影片显示，河南省塔河市南街村当地的广播宣传，网友总结为两点：一，作为个人资产，主动上交的就是合法所得者，不主动上交的就是非法所得；二，作为企业，外企、民企要主动公司合营，否则就是非法经营。有网友说，这个还是过去两年做的事情，党代表入驻企业，控制企业，这种控制不是旧公司合营的全盘控制，只是在关键时候听党国的话，亦叫新版公司合营，亦即是纳税党搞的纳税党代表入驻私企。还有网友说，不可能有任何科技创新了，所有在科研界的人都明白，中国的科技就是所谓的平台科技，用来收割的。 冇真正嘅硬科技。自从老美清理咗大部分假留学真 copy 嘅一啲人之后，基本唔会有任何科研进展啦。之前基本都系抄嘅，教材都系过时嘅。而旅居美国嘅中共反美学者李毅，去年喺一次私人聚会当中批评中共糟蹋人才，话中共治下嘅各级单位好似系黑社会喺度掌权，只讲黑社会集团嘅利益。
我们国家呢，对人才是到目前为止都是极其不尊重，我们是极其不用人才，我们是很糟蹋人才的，很打击人才的。我们这种情况在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大部分行业、大部分单位都是很普遍的。他不讲国家利益，他不讲民族利益，他不管，他只讲他个人利益，不，还有黑社会的利益。我们现在中国很多单位上是黑社会在掌权，几个人就是黑社会在掌权。
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